冬天在我印象当中最温暖的食物吧，就是711的关东煮。
黄桃罐头在我的童年回忆里面基本上就跟冬天和去看望病人联系起来。
我们俩就在那个房间里面都蹲了一夜，我们都互相支持，说
相互取暖。
对，就是可不能睡着了，
真的是熬了一夜。感谢真爱之上，好吗？
我生日是正好是圣诞节的第二天，一个人凄凄惨惨在宿舍里过完了之后再回家，或者是我在飞机上，我在那儿迷迷糊糊的看着表啊，好像到26号，鼓掌，祝我自己生日快乐，然后接着回去睡觉。
大家好，我是小七，
我是杨子。
我是阿松，
欢迎我们的阿松，好久不见，
欢迎欢迎。
有吗？
好像也没多久是吧？
上次都是那个什么七夕特辑，
对，
真的很久了，
也好几个月了。
那今天我们就想来说一说冬天，因为之前我就有跟小新说想讲一期冬天里令人烦恼的事情，但是发现这个选题被很多大台做过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做一期冬天令人讨厌的事和冬天的一些小确幸，我们自己会感到快乐感到幸福的瞬间。
主要是我阻碍了我们台的发展，央子很早之前就提出这个选题，我就想说再等一等吧，再等一等，结果没有想到一等好像都等到了末班车。
没关系，我们讲不一样的。那首先其实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烦恼，也不能说是烦恼吧，就是不太喜欢的事，就是日照时间太短了。我们节目之前也有讲过一期夏天嘛，当时我就说夏天其实我觉得最开心的，特别在欧洲，就是也不是太热，然后日照时间特别长，晚上可能10点左右才会日落。但是现在到了冬天就反过来，可能4点多就天黑了，然后这样就导致吃维生素 D 也没有任何效果，就晒不到太阳的话，人就可能会有一点情绪不是很好，
还会骨质疏松。
你这个腔调非常适合去做那个龙帽状骨颗粒。
对，因为我平常也是早起的人嘛，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早上起床还挺难的，然后到了下午就太阳开始不越来越暗的时候，你就开始犯困。其实说一整天你都需要开灯，就有一点微极夜的感觉，虽然它没有极夜那么黑，但是一整天你都没有办法完全凭日光来工作和生活，就觉得自己明明不是冷血动物，但却很需要冬眠，就不想出去。
我有一个弱智问题，
嗯，
好像不是冷血动物才需要冬眠吧？熊需要冬眠吗？
哦，
一个疯狂点头的陶酱，陶酱现在在我们旁边旁
边化妆边旁听，
突然点头了起来。
就因为我这边差不多纬度就比较高嘛，就跟东北差不多一个纬度。
你不就跟我一个纬度吗？
啊，对呀，对呀，
不是我的纬度更高吗？
真的吗？
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告诉我吗？
这个不重要了，差不多我们这边4点半左右。
对，我们也是。
对，天就开始要黑了。我这人有两个很怪的，一个是就是我特别需要光亮，就平时哪怕是在夏天，
我也是，
哪怕是夏天就是自然光非常好的情况下，我白天哪怕是大中午，我顶灯和旁边的一个 台灯都要开。然后到现在的话就简直是要命了，我就刚在宜家又订了灯，真是实在是到4点半我感觉人已经没法工作了，如果不把灯全开开。
对，而且有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就是美国的所有公寓都是没有顶灯的。
我这点要深恶痛绝。
嗯，对，
顺便我刚才看了眼地图，我们这边还是要比纽约北一点点。
好的，
区别大概大。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什么呀，我这个平时吃饭嘛，一般也是跟着天色来走的，只要天一黑我就觉得嗯，差不多该吃晚饭了。结果现在情况就是4点半才开始天黑，我想就有点饿，然后我就这边上着上着班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去做饭了。现在结果就是经常是晚上5点就开始吃饭，
充分反映了阿松的生活有多么的惬意，上着上着班就可以开始做饭了。
那我也不能饿死对吧，我毕竟还是有低血糖的这个症状在，结果就是半夜我还得再加一顿，那吃点什么坚果呀水果啊什么的。
所以你有长胖吗？
大概会吧，我觉得这应该算工伤吧，我是为了能维持上班的这个
天哪，我觉得公司没有诉你上班时间做饭，你还要人家工伤。
对呀、啊。昨天我也感觉特别明显，因为昨天我和陶酱去了一个有点像小花园一样的餐厅吃 brunch， 然后我们吃着吃着外面已经整个都黑掉了，那个餐厅里面就开始点起了各种各样的小蜡烛，然后那个服务员就一直来催我们说问我们要不要走，我就以为可能已经我们吃了太久、然后拿起手机一看才3点，我觉得太夸张了，
3点点蜡烛，
哇，纽约原来也这么暗了。
对，就自从调了冬令时以后，我感觉我整个的生物钟都被混乱了。
嗯，
那冬天还有一个我特别讨厌的事情啊，尤其是我搬到纽约来以后，因为纽约很早就需要开暖气嘛，然后再加上冬天本来就非常的干，所以我来纽约以后整个就变成一个大干皮，而一直吹暖气的话我的整个手就完全干裂了。
这我不是非要跟你比啊，但是我还是得说，就是我估计我这个症状比你还严重，我的手在冬天的时候会有，就只有左手会很明显，会变成树皮，它那个茧之间呢就会出血。我这个症状特别严重。
你是不是做饭做
的？对吧？就刷碗刷了可能。
对，我觉得我以前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因为最近疫情嘛，你一直要洗手，然后它就会非常的容易干裂。你那个手一洗，然后空调一吹，再如果外面去吹一些冷风的话，我整个手就裂掉。
嗯，
然后我突然想起之前阿松给我讲过他怎么治疗他的手的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血腥暴力。
我觉得这个我在这儿讲讲，也就是我个人经历啊，大家不要，
尤其是小朋友千万不要学习。
对，请小朋友不要在家模仿，我不知道这玩意儿安不安全，但是就是我这个手树皮的话特别严重，没有办法，我就一个办法就是我去就接一盆非常非常非常热的水，基本上你能接受最热的程度，把手泡进去，泡个10分钟左右，就是烫不行，让你这个被这个温度让这个手软化一点，然后睡觉之前戴一个那个塑胶手套，给这塑胶手套里面放满这个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护手霜啊什么之类的，抹的一大层，然后戴这个手套睡觉，第二天起来就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这是我自己体验下来唯一比较有用的一个方法，偏方，不要全信。
那这样晚上不会难受吗？戴着那个手套
难受啊，但是那比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这个手哗哗裂了2道血纹，然后一摸还是湿的要好一点吧。
哎呀，
但我觉得冬天也有好处啊，虽然手很干，但头发也会蓬松啊，就没有像夏天那么容易出油。
那这也是我的一大困扰之一。
哦，因为你是自然卷。
对，因为我是沙发，然后我的发量又非常非常的，它不是多，它就是非常的蓬，所以到了冬天，我最近看了《老友记》，我感觉我跟 Monica 简直一毛一样。
去有一个酒店那儿，然后就她头发就炸开了。
对，冬天的时候我的头发也很容易炸得很夸张，就尤其是那种摩擦起静电了以后，它就是很难收拾。
真的假的？我感觉现在你头发还没我长。
是的，我头发没有你长，但我的发量比你多一些，这奇怪的好胜心又起来了。
有吗？我这个发量
剪到开头。
你看
有啊，你看
你为什么要跟女生比发量？
下一个
那我们刚刚讲了一些冬天我们非常讨厌的事情，但是其实冬天也是一个非常温暖很治愈的季节嘛，就比如说冬天我们都可以放肆的吃很多自己想
吃的东西。恋爱的季节，
我们还在讲食物呢，快进到了恋爱。
春天夏天秋天都可以这么讲。
嗯，好，我们先讲食物好吧，不要着急，我们一个一个来。嗯，然后冬天在我印象当中最温暖的食物吧，就是711的关东煮。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这种记忆啊，我家门口是有一个711的，然后我经常从地铁站出来以后走回家的路上，每次走到那个711的店门口，我就像着了魔一样，就会被吸进去，就是我很难控制住自己不走进去，因为那个关东煮的味道你在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然后我最爱最爱吃的就是一个叫脆骨丸一样的东西，它就是鸡肉脆骨丸嘛，然后外面包的一些海苔，煮了很久以后那个海苔就会吸满非常多的汤汁，就软软的，然后鸡肉又很香，然后那个脆骨又有点脆脆的，整个口感我就觉得是非常冬天我爱吃的一个回忆。
哎，特别能理解。我之前关于这个的回忆是，我有段时间也是在秋冬吧， 在北京一个新东方上那个，我忘了是托福还是啥玩意儿，
托福培训
之类的吧，还是什么，我记不清了。课间放风的时候，都会跑到旁边有一个711去点一个那个关东煮。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它有一个叫蟹粉包，像一个小金字塔形状，底下圆圆的，然后外面很糯，然后里面咬一口的话，会有那个弹起来那种蟹粉。就当时穷学生嘛，每次就是买一两个那个东西，哇，感觉可开心。
嗯，而且就你不管买多少，他都会给你舀一碗那个关东煮的汤。
对，那个汤特别好喝。
对，虽然现在想起来那个东西应该嘌呤非常的高，但是我小时候喝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幸福啊，那个汤真的好香，我都很想知道它的那个秘方是什么，因为在家里就是做不出那个味道。
我跟你说啊，那个秘方就是工业用的调料，拿粉兑的。但不影响它好喝。
你不要破坏我的冬日记忆好吗？
但不影响它好喝，没关系。
我关上门把后扑鼻而来神秘的味道，琳琅满目的灵感像收音机塞满钞票，饭菜和沙拉都选择最纯天然的配料，爱如潮水的我心如上平板把你围绕。夜晚好你写我每天整天先干录完歌，饿得我睡不着觉，披上了羽绒服下身穿沙滩裤，洛杉矶穿法在店里聊聊，监控视频里的 NONO 中期对象监控的动作， I love you forever。黑夜里便利店散发的光芒蔓延到了街道光，多久 whatever。
那你们有什么冬天特别想吃的东西吗？
央子先说吧。
我有一个，就是我有时候会在家自己做部队锅。
哦，对，
因为自己一个人吃火锅可能那个分量太多了，你可能吃起来没有那么方便，特别是那个火锅底料一般比较大 一袋嘛，你就切一半，我有点强迫症，剩那一半我很难受，但是像部队锅就很容易做。其实核心就是你要在那个买一包辛拉面，然后在它那个汤底里面加上 cheese， 这种它的汤底就会更浓厚一些，加一点年糕酱拌在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锅底，你再放你自己想吃的食物。然后我有时候如果放纵一点的话，我可能吃完这一个部队锅我还会吃一个冰淇淋之类的，就我觉得这种反季节的食物就让人觉得特别的愉悦。
特别理解，我原来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吃火锅，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吃完火锅之后每人发一根那个小牛奶，就很小的那个，你知道那个，
超好吃。
哎，对，那个特别适合在吃完火锅之后来一个那个，因为就是你吃火锅，冬天吃火锅你也会放着暖气嘛，所以吃完之后你很。就很热嘛，正好一下哎帮你冷静下来。
中医的说法不是说这些食物比较容易上火嘛，所以他们其实是鼓励你还吃点冰啊这样子的。
但是讲到部队锅啊，我觉得还有一个精华，我不知道央子会不会加，就是我会加非常多的午餐肉
啊。我也是，那个是必须加的，如果你最开始不下午餐肉的话，整个锅底就会没有味道，就没有那么好吃。
我又来破坏气氛了，你知道为什么这部队锅里面一定要放午餐肉吗？
因为它吸油脂，对不对？
不是，是因为当时没得选。
是以前打仗的
时候。对，这个部队锅的来历就是当时韩国普通民众在捡从那个美国的那个军事基地扔出来的这些像这种军粮啊，是这些就不要的东西，里面就会有这个午餐肉什么这种，拿着东西哎支一个锅。所以一开始部队锅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很凑合事儿做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很平民草根的一个食物。对，但我每次一个人吃部队锅，我唯一纠结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一次会买一盒午餐肉嘛，但我一个人吃不完，我有时候就要分两到三顿吃，但我又有强迫症，就剩那么一点放在冰箱我就好难受，
就每天都想吃掉它。
不是，我没有，我就想说如果我有一个同住的人就好了，大家就可以一起吃。
你又要快进到恋爱的环节了吗？
也可以是朋友啊。你忘记了我们一起住的时候一起吃火锅的日子吗？
陶江
不要笑，不要笑，
狂笑。
就是啊，我这么有喜剧天赋吗？没有。回忆也是，就是当时在美国的时候，特别是一个东西，就每年冬天就是秋冬季节吧，几乎所有的超市都会上他自家的那种转炉烤鸡，每家的还都不太一样，就是不管是调味啊还是口感啊什么的，我就会每个超市每个超市跑一趟，去总结一下今年秋冬最好吃的烤鸡是这家，然后就疯狂的买。
阿松选择大赏，
也很便宜，才3块多。
对呀，对呀，就是那东西又便宜又好吃，我就喜欢嘛。
我这不是怕鸡吗？所以我没法吃。
这么严重的吗？那你错过了很多东西啊。
所以阿松，你觉得最好吃的是哪家？我现在就可以冲出去买一只。
最好吃的其实是 Costco 的那个，因为它又便宜，量又奇大， 就是你一顿绝对吃不完，然后之后你会把那个撕下来的那些鸡肉，你比如说你撕完了之后做成比如说鸡丝凉面啊，或者说你把它切成块然后用来炖汤啊之类的，因为那烤鸡特别大。
你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好男孩。
嗯，
这不如说生活所迫吧，好吧。
对，我那天还想起来，就之前阿松还在美国的时候嘛，我跟阿松还有陶酱还有一些别的朋友，我们之前有一年是不是还去点过大华的火鸡，就在感恩节的时候，
好像有
一大只。
对，好像有这么个事儿，是吧？
因为前几天我突然想到感恩节要来了嘛，我好像没有印象火鸡的味道是什么。
不是说很柴吗？不好吃吗？
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火鸡味道的印象吗？因为它太难了，你不想记住它。说起生活所迫嘛，这我又想起来，就是应该是比较小时候的事儿，冬天的时候一个回忆，各种水果罐头。
哦，这好像是一个特别北方限定的回忆。
对，尤其是我接着要说，就这个黄桃罐头，在我的童年回忆里边，基本上就跟冬天和去看望病人联系起来。就是如果你冬天因为经常感冒嘛什么的，就会家里给你拿黄桃罐头。平时也一般不吃这东西嘛，但是小孩特别喜欢，甜啊。话这么说吧，我现在也挺喜欢的，就这边买不到。
你们会吃冰糖葫芦吗？还是太游客了？
谁说的？那个天天吃的。
是吗？
对，
所以不分季节。我也觉得冰糖葫芦也很冬天，知道
哦？对，是我都能想象出一个画面，就是穿着棉大衣的一个老爷
爷在那
卖冰糖，
对啊，在那个胡同里面。
嗯，
对对对，而且冰糖葫芦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那种山药豆的，就是把山药成很小的那个豆豆，然后裹上冰糖。
陶酱疯狂点头，
对吧？那个
这一期陶酱是一个隐形人参与，
那个比山楂的要好吃。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这种有点这种民俗感觉的，就是冰糖雪梨，你们知道吧？
对，我小时候经常吃。
有的会用罐头的梨，有的有鲜的梨也好，然后就加上冰糖，加很多很多糖，还有可能再加点蜂蜜什么的，一起煮，然后把那个梨煮烂，然后这么一个带着汤水一起喝下去，也是很冬天。然后也是有点跟这个看病人有关系的，就是如果你在家里感冒发烧什么的，一觉睡醒过来，早上给你喝这个。哇，真的很爽。
冰糖炖雪梨也是我小时候特别冬天的回忆，因为我这个人就一直就是呼吸系统支气管什么不太好嘛，所以其实我从小时候就很容易咳嗽啊什么的，然后我奶奶就小时候每天都会给我炖一种很苦的中药，我不知道是川贝还是什么的，然后雪梨还有大量的冰糖加在一起炖的一碗，就是一个你能够明显喝到非常苦但是最后又有一点甜的一个东西。
先苦后甜。
不是要跟你比啊，这讲起来很奇怪。但是我也是上呼吸道系统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人。
这有什么好比的？
你这个竞争意识太强了，阿松。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我这边的印象就是那个川贝枇杷膏，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那东西。
哦，对，我小时候超爱吃。
对，那个东西又甜然后喝。
认真的吗？
我小时候都是比如说他每次嘛只能吃一勺，然后小朋友是只能吃半勺，但是我每次吃完了以后我都想说我再多吃一点点应该没什么关系吧，悄悄倒一点出来给自己
甜掉。对对对，我也会偷偷拿这个就当甜点吃。那个效果蛮好的，喝完之后就是嗓子会舒服很多。
嗯，对，而且就是你不能直接吞下去，你要慢慢含着化，就是你也很舍不得吞那种感觉，就会觉得嗯非常好。
对。
然后小时候我奶奶还会给我烤橘子。
啊，我奶奶也会。
对，就小时候我冬天吃的水果全部都是热的，我奶奶每次都会说要在微波炉里面去叮个半分钟再吃水果，就很害怕我着凉 啊
生病啊。我不一样，我们是，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北方可能没有，有那种烤火架，就是一个烤火炉，
哦，
大家可以把腿放上去或者把手伸进去烤火。我奶奶有时候就会把水果放在那上面稍微热一点然后给我吃。
这烤水果就是我没有的回忆了。
那除了这些让人觉得幸福感满满的冬日的食物，还有一个冬天很快乐的记忆和幸福点，就是冬日的聚集。
嗯，因为是不是外面太冷了，好像大家都会很想要
聚。
对，窝在家里面，窝在被子里。
是，
就冬天有一种感觉，就是被子外面的世界很危险。最近呢，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开始重新刷 Friends，然后我已经刷到了大结局，重聚已经看完了。
我也是，真的神同步。
你们把 Friends 看完，这玩意儿一共加起来得有100钟头吧？
对，10集24集，
哇，
每一集
它就是我的背景音，我做任何别的事儿我就放那儿，比如说我发邮件、
哦、
或者是我做饭，所有的事情包括洗澡我也放 Friends。
而且就很多情节你都太清楚了，就你不需要、
嗯、不需要很用心去听。
我要是说我没有看过 Friends 你们会打死我吗？
还好吧，挺多人没看过的其实
啊。我以为这是很小的时候就是英语老师会要求你必看的一个东西。
你知道我对 Friends 回忆是什么吗？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因为生活所迫去当一个什么心理学实验的被试。
虽然很像 Joey 去参加那种
Twins 的那个，你还记得吗？他找了一个根本不是 Twins 的人去硬去参加，想拿那2000美金。
对，当时我没有2000美金，就是他有一个跑步机，让我在跑步机上面一边跑，然后他一边有东西就是夹在手上吧，测心率之类的。为了防止我无聊、嗯、他在那边放了一个屏幕在放 Friends。 我对 Friends 的回忆就是、
啊、
我对 Friends 回忆就是我在跑步，所以
一个悲痛的回忆。
可是 Friends 真的会让人很快乐，就是那种很简单的快乐，而且它需要注意力的集中时长很短，因为它一集只有20多分钟嘛、嗯、
对，两倍速的话只有10分钟。
你又要来宣传你的邪教了，天哪。
对啊，而且就很多 Friends 大多数都是冬天的剧情和场景嘛。
对，
就是我能想到的非常多的经典的场景都是他们在过感恩节啊，或者过圣诞节，或者大雪纷飞的纽约的场景。嗯，就非常适合在冬天观看的一部剧。
那如果说起这个的话，还有特别经典的就是那个史努比有一个那个冬天的那个圣诞节特辑。
哦，我小时候看过那个。
对吧，那个基本上属于是会每天、嗯、每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翻出来看一遍的东西。
我突然想起来，你们小时候会不会就是每到圣诞节就看小鬼当家？
哦，这个倒是挺有节日特色的，确实。
完了，央子没有看过小鬼当家。
我看过，忘记了，太小了看的时候。
我们好像每到放寒假之前嘛，那个音乐，不是音乐课，英语课，老师就不太会上课，然后他就会给你放一些这种外国电影，然后每年的快到圣诞节之前、嗯、老师就会放小鬼当家。
我家的话好像是我爸会放这个，我爸有好多这种旧的电影的这个盘什么的，所以作为我回忆的话就是确实是在冬天的时候会放小鬼当家。
那阿松你先讲，你有什么冬日的剧集吗？
冬天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就会在客厅那边，然后就是围着一个双层的那个铁质的那么一个支架，然后底下会放一个小蜡烛，上面会放一个茶杯，放一个那种玻璃茶壶，然后这边三杯茶，然后我们每个人裹一个毯子这样，然后一起看剧。
好可爱。嗯，
你们会看什么？
乔家大院吗？
有点类似，我们看的是我爸妈很喜欢的一个韩剧，
雍正王朝。
韩剧
哦，
看了又看。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名字很好笑，叫做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
沉默了，
没听过对吧？那天我和我一个韩国朋友聊天，我说这个剧他都不知道。
在哪儿有看啊？中央台吗？
我不记得了，应该是某个奇怪的地方台吧，或者好像我家里也买了碟什么的、嗯、我大概说吧，他这个剧情就是他们一家经营澡堂，一家四世同堂、嗯，基本上就有点像是韩剧版的我爱我家，就这种轻松愉快、
嗯、
然后带上亲情和这些、
啊、
也有一些感情戏份，然后就是整个这个一个大家族他们在蛮长的时间内发生了一些就是很细小的一些破事，但是就他把这个拍得很温馨有意思的同时又能凸显人物性格，结果就是这个东西特别特别适合全家一起看，尤其是适合裹着被子，就因为他澡堂嘛，整个那个、嗯
啊、哦，这个气腾腾的感觉，
哎，对，整个气氛上就会觉得暖乎乎的，就很适合在冬天裹着被子、
嗯、
喝着热茶一起看，这个对我来说是童年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回忆。
说到澡堂，我还有一个很热爱的冬天回忆，就是之前我们住在洛杉矶的时候嘛，就有很多韩国澡堂、
啊、我都不知道。哎，你看你背着我做了什么。
对，我冬天就会很喜欢跟我们的另外一位室友，然后我们两个人就通宵画图，完了以后就去澡堂，
就意思就是唯独背着央子是吧？
但我其实可以跟解释一下，因为我社恐嘛，我上次也说了，我连发廊就是能去都不去。
对，央子是
不可能
接受
澡
堂
的，不可能在别人面前换衣服这种、嗯、我连在小西面前都没有换过衣服，我们一起住过这么多年。
我之前去之前我也是觉得我可能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的，然后后来我们的那位室友他就一直，因为他也需要一个人陪他去澡堂嘛，然后他就一直说服我说真的很舒服，你去了一次以后就真的觉得哇太幸福了吧。
是那种类似日本的那种澡堂，还是那种韩剧里面的桑拿馆有个鸡蛋的那种？
韩国的那种，就在 K 汤，因为我们不是离 K 汤比较近吗？它确实是你一进去会感觉非常的震撼，因为你一进去就会大家都脱光光嘛，然后就开始在里面就看到大家都在那里走来走去。
我想问一下，是全脱吗？还是有条毛巾什么的？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想要裹住我的毛巾嘛，因为我还是有一点不好意思，我就脱完衣服以后我就裹着我的浴巾，但是在你走进那个泡的那个热汤池的那个门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韩国大妈站在门口，她一把把我的浴巾扯了下来，她说不准带浴巾进去，我就被迫接受了这个设定。进去以后我以前没有搓过泥，我不知道搓澡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然后我就预约了一个搓澡，还挺贵的，要100多美元。
哇真的好贵。
对，我以为是一个比较至少是舒服的那种享受的按摩服务吧，因为它是全套，就是帮你搓泥、做脸、洗头，然后按摩什么什么的、精油什么的。结果我去了以后才发现，一整排的那个塑料床，就很多人都躺在那里，就像一个杀猪场，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大妈就会非常暴力的搓你的身体，然后拿一个水管在你身上这么淋。淋完了以后就叫你翻一面，然后你就翻过来，他又帮你使劲的搓，就是你搓完了以后你觉得还挺爽的，
就是花钱挨打嘛。
对，就是我觉得吧，可能新冠以后我就再也无法接受这个设定了，但是新冠之前的那段时间我真觉得很幸福。我跟我的那位室友就可能每隔个两周吧就会去进行一下这样的事吧。
今天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事儿也可能是有点南北差异吧，北方这边的话这种大澡堂子非常多，我们也经常就是全家一起去那种，我们不去澡堂，去那种就是温泉的那个、就有的这种大型的那种温泉设施，就有那种露天的温泉池，也有那种就是室内的，还有桑拿。
哦，我们小时候也会去那，
然后还有东西吃，然后甚至还有电影院。
嗯，
然后最离谱的是我听说最近还有一些办活动，办什么读书会什么的，就会在里面办，反正现在就一个大型的娱乐文化综合设施，就很神奇。
我之前真的会跟我的那个室友，就是你进行完泡澡啊、搓泥啊什么，你就会去蒸桑拿，蒸完了以后会去那种就是很热的房间嘛，然后我们就会躺在那个比如说盐的那种房间，水晶盐的房间里面，然后拿出手机开始打游戏，就两个人组队。
可以拿手机吗？这种地方不是要收手机？
其实是不可以的，就是因为手机会过热嘛，但是你打到太热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要休息一下，出去歇一歇。
不是，我觉得这也是保护隐私吧，不准带手机。
进入那种热的房间以后就变成男女一起了，你就要穿那个里面给你发的制服了、
oh, okay.
你不是光着在那里打游戏，那也太可怕了。
我想到那个金三顺里面好像有这个情节、
而且就可以真的点各种各样的什么拌饭啊、烧烤啊、好喝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凉茶，就在里面很享受。
哎，其实说到这个我有想到，其实德国也有个传统巴登巴登，哎，就是大家脱光光一起泡澡，
翻译的非常的直接。
是是是，我有几个朋友就力邀我跟他们一起去，我就觉得好社死，我怎么能看过我朋友的 naked body， 我不行哎，我觉得我以后再也没法面对他们，我都每次都是拒绝的。
对，之前我们在欧洲一个班一起出去嘛，我们老师也给我们安排了那种土耳其浴，就是也是要大家一起脱光光，然后从冷水到热水再到什么温水什么几道汤。我想说天哪，我要看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们。
对呀、
我有点不行哎。
如果再往北一点的话，他们那边还有更有特色的，就是大雪天，然后这里面会有一个这个桑拿浴室，然后你在里面蒸得非常热，然后开门出来外面是雪天，然后拿柳条之类的抽自己身体。
为什么
抽一会儿之后又凉了，然后再回去再弄热，然后再出来再抽。哇，这个就是你去像荷兰啊，或者说再更北欧的一点，这个东西特别流行，我不知道叫什么，
我都不知道哎，我在这边生活了这么久。
就是、更北一点吧可能，但是我估计你肯定不会去就是了。
我不想被抽，
这个我还真不一定，但是那个泡澡我是不会。
你想啊，这个拿柳条子抽和这个按摩一个道理嘛，就花钱挨打吧，很爽的。
不是按摩有人碰到你啊，柳条没有人碰到你啊、
哦、所以你可以自己打自己
对对对 你是自己抽自己的。对，
我核心是洁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别的。
那你下次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项目，
然后来讲一期播客嘛
对，那我们回到冬日剧集啊，刚刚走偏了一点点，
扯得好远。
央子，你有什么特别爱看的冬日剧集？
太多了，完蛋，我要落入刚刚
阿松
的
圈套。
对，因为我写的全是恋爱剧集。
我说什么来着？
首先就是一个常看常新 Love Actually 真爱至上。
真的，
我跟小西我们 re 稿的时候，当时阿松说完蛋没看过，我们俩都惊呆了，怎么会有人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呢？
我不但没有看过这个，你们说的每一个我都没有看过。
你不要这样加深男女刻板印象
没有，我写这个其实还是因为我们有个听友，前段时间我们有讲别的一期节目，他有正好说起来冬天就是要看英剧就很甜，
嗯，
然后他就列了几个，我突然觉得哦对哦，我们也可以在播客里说一说啊，因为这些他总结的也非常好嘛。首先就 Love Actually 其实就是讲的几对情侣的故事，有点像有美国有一个对应的电影叫 Valentine's Day 还是 Valentine 情人节，
差不多情人节，就是那种情侣大拼盘。
对，情侣大拼盘。中国有个电影叫 Love 也是这一个概念嘛、
哦、对，但是就是越拍越烂的一个概念。
Love Actually 就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我甚至还买过这种周边 T 恤，买过这个做睡衣。
你真的很爱买周边，我决定我下周就要出一个我们节目的周边让央子掏钱。
小算盘打得挺好。他中间有一幕很经典嘛，就是有一个男孩他去给那个 Keira Knightley 演的那个女主表白，就是用一个、白板上面写的字，他没有说话，就是每抽一张白板就写一句话，比如就说 To me you are perfect， 就是我现在说你可能觉得有点 cliché 陈词滥调，但你当时去看那个电影融入那个情境的时候是很甜的，因为就在一个很冷的冬夜他敲开女主的门然后做这一番表白。
嗯，
男主最后就说 It's enough now， 其实这才是最打动我的一句，而且他们俩最后也没有在一起。然后这一幕有多经典呢，它经典到最近嘛 Netflix 有推一个新的那种圣诞特辑，是妮娜邓波夫和 Jimmy 欧阳演的，就是那个 stand up comedian、
哦、
他的那些脱口秀都很有意思，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然后妮娜邓波夫在中国也很红嘛，她之前是吸血鬼日剧的女主，然后他们演了一个 Love Heart 这个电影，是讲 online dating 的，就是讲那个男生其实有一直在骗她用另一个人的照片，但他们后来发现是彼此的真爱这样。然后中间有一幕也是女主这次是性别反过来了，拿着这个纸牌跟男主表白。
这一幕有多经典呢？我没有看过这个片子，但我都知道这个桥段，
是吧？这一幕就很经典。然后除了这个，我还想起之前有跟小西在芝加哥跨年，我们有一年是一起过圣诞的，
哦、那这是一个可怕的回忆。
但我们那一年也看了这个电影，在那个至少是长沙话乌鸡咩黑，你们说的吗？
我们说
乌鸡摸黑。
哦，差不多，对，一个那种小屋里。我们俩看这个电影。
哦，真的吗？我已经被恐惧包围，我根本不记得我在。
你是不是可以讲一讲？不
是，你们不要掐头去尾，这个怎么会落到这么个田地的？
就是那一年嘛，我们去东部跨年，但先在芝加哥停了一下，然后去了伊利诺伊。是小西有一个高中同学在那儿，
他当时就跟我们发出邀请嘛，他就说他在伊利诺伊那边就会有那种大房子可以让我们住，
可以 host 我们招待我们。
那我们在洛杉矶其实也很少，就没有那种大别墅嘛，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的非常的高级，他就说你知道我们的后院都是可以练射击的那种，有非常多的娱乐活动。
天
哪，
我不知道这一段。
哦，他当时劝我们去的时候是这么邀请我的，他说有非常多的娱乐活动、
okay.
而且那个 房子就非常的大，然后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在里面住嘛，然后想住多久都没关系什么的。然后我想说多好啊，我也从来没有去过伊利诺伊这样的大农村，去欣赏一下那边的风光。
玉米地吗？
对，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圣诞回忆吧。然后结果我们去他从机场接到我们，开车到那个他家的时候，我们就整个大傻眼。
对，
因为那方圆几里就是一个路灯都没有，
真的是一个孤宅。
伊利诺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不就是这样的吗？
然后我们当时以为他的室友嘛，他室友是一个男生，
有两个室友好像都不在。嗯，
对，当时以为至少是有人跟我们一起住的吧。然后结果后来我们才到他的那个室友就回国了。
嗯，
然后呢，我的那个朋友就说他要去跟他女朋友住。对，最后那个乌漆麻黑的大房子就是我跟央子两个人住，就很吓人，
超级恐怖。
等会儿，我看过这集，我看过这集，好多的恐怖片都
是吧？
那一天在他女朋友家，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喝酒，他们就都喝嗨了，就大家都很不清醒，就是中间还有个女孩想跳楼的那种。但是我和小西就是基本没喝酒，因为我们俩都就是有点心理预期，万一要回到那个房子，
我们
就很害怕，你知道吗？我们不敢喝多。最后面就小西的那个朋友好像也没有管我们，他是找让他另外一个朋友送我们回家。送到他家的时候发现没有钥匙，于是他那个朋友翻窗进去给我们开的门。
天哪，这么曲折。
当时我都怕死了，我想说他这么容易翻窗就进去了，那我们两个女孩住在这么大一栋宅子里面，
那别人应该也很容易翻窗进来吧。
对，当时我就特别害怕，我记得我拿那个椅子把那门抵住，根本就不敢睡觉，晚上我们就看电影。
那你得把窗户也得抵住。
但是我们就处在那一个小房间嘛，没有那么多东西去弄那些窗，是一个很大的
房子，我们都不敢走去别的空间，
我们根本不敢走去客厅，就待在那个小房间窝着，
一个非常可怕的圣诞回忆。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房间里面都蹲了一夜，我们都互相支持说
相互取暖。
对，就是可不能睡着了，这睡着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不知道了。
真的是熬了一夜，感谢真爱之上好吗？
对，
这真的是蛮离谱的
哦。然后另外一个必须要看的冬日英剧，也不是英剧，英国电影系列，就是 BJ 单身日记。
我小时候真的好爱看。
对，但说到 BJ 单身日记，那必然就是因为有柯林叔嘛。
他有休格兰特啊。
He doesn't matter。
我是站休格兰特党的。
哦，他太渣了。
我要站柯林叔。
我也喜欢柯林叔，柯林叔就世纪好男人啊。
阿松好像自己看过一样。
没有，我没看过，我只是比较喜欢这位演员罢了。
可是穿着非常丑的 sweater 呢。
那不就是我吗？在那个荷兰的那个大家都穿辣妹，我一个人穿了个毛衣。我特别喜欢柯林叔，就是我有一个情节记得特别深，女主要回家，她在那个门锁了嘛，然后柯林叔就把自己的围巾取下来包在手上，然后一砸把那个玻璃门砸破，然后帮女主开门回家。
这不是我们在伊利诺伊的情节吗？
你毁灭了我的滤镜。
你看你看，换一个场景就完全不一样。
说起来很奇怪，我对那个翻窗拯救我们的男孩丝毫没有印象，根本不记得这个桥段。
我也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耶。这个电影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就是片头永远会放那首 All by myself， 一直一个人，
这是阿松的主题曲。
因为她之前就是女主30岁了嘛，然后她要过生日，她就一个人在那吹蜡烛，片头就还蛮凄凉的。
阿松沉默了。
虽然我没有看过这个片子，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画面对我来说就是每一年都会出现的画面。
这首歌送给你。
好，音响老师来放一下。
所以你圣诞节过生日吗？
对，我生日是正好是圣诞节的第二天，然后这个听起来挺好的吧，但是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当时当学的时候，基本上冬假的时候都会回国嘛，但是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在那个之前后那段时间要考试，然后考试完之后马上回去这样子。而另外一个就是圣诞节的之前以及圣诞节当天 票会很贵，过了之后就会便宜，所以我或者是在那之后，就我生日已经在一个人凄凄惨惨在宿舍里过完了之后再回家，或者是我在飞机上过这个生日，就经常是就国际航班吧，十来个钟头，我在那儿迷迷糊糊的看着表，哦，好像到26号，鼓掌，祝我自己生日快乐，然后接着回去睡觉。
没有空姐告诉你生日快乐吗？他们都知道你的生日啊。
不知道，反正我折腾完了我就睡回去了。
这是不是也要太细心了？空姐都细节到知道生日吗？
因为你那个买机票啊什么，你会 check passport。
反正我没遇上过。可能因为我睡了吧，这后面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再往后的话，就是工作之后一般也会趁着圣诞的假期出去玩嘛，基本上都也是一个人出去玩，然后这个每年的生日基本上都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过。比如说像三年前吧，那个生日我记得是在巴黎过的，当时是跑到那边玩嘛。唯一一年可以和家人一起过生日的是前年。前年正好是在疫情发生之前，然后我父母来欧洲这边，葡萄牙那边集合，然后在葡萄牙转了一圈，然后之后跑到西班牙，再把西班牙玩了一圈。
哎，我们没有给你过过生日吗？我们不是每年就是圣诞节的时候都会互相抽礼物？
对啊，我有
参
加啊，
加
我送你们的那个空气炸锅被非常的嫌弃，好吧？
哎，好像你真的从来没有就是出现过，你都是在手机里面出现的。哎，那个时候你已经走了。
应该是吧，那时候我应该不在了。其实我去年的生日我过得还蛮开心的。去年的话就是我和家里商量一下，然后他提前海运了一大批一个大箱子的 care package， 里面各种各样的书，我差不多点了十来本书吧，就是我爸妈会帮我买齐然后寄过来。然后我基本上去年的过生日圣诞那段时间，正好因为假用不完嘛，就请假在家待着，看了七八本书吧，我记得，反正就过得很充实。我属于一个人自己过生日习惯了，而且就能过得很开心的那样。
确实是，
听众朋友们听懂了吗？
确实是 all by yourself， 扣题了，扣题了。
对对对，这个还在放吗？还在放吗？再放一遍，再放一遍。咱们就不说这些，有没有更开心一点的话题？
那就从英美剧过渡到韩剧，因为我觉得冬天我个人认为是最适合恋爱的季节，当然夏天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
春天也非常适合恋爱。
秋天也不是不行，
我不知道，我觉得冬天很有氛围感，可能是那种距离感就很好。嗯，然后冬天韩剧我其实很喜欢的就是有个叫安盼希的导演，不知道你们知道吗？他拍过很多系列，就比如说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啊，
那不就是央子本央吗？
不要玩这个听友梗了。我都不好意思。还有像春夜蜜会，然后我当时看那个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我其实没有看完，我就是看了前面我特别喜欢，但我听说后面就好像滑坡非常厉害。嗯，但当时我看我就觉得他真的超级会，我觉得他是最擅长制造那种暧昧的氛围的神仙导演。我个人认为这种男女关系最美好的阶段就是暧昧的阶段，可能你在真的在一起以后反而会发现对方很多的缺点，或者是没有那么喜欢对方了。
听起来像是渣女发言。
因为安盼希拍的就是非常女性向嘛，她是开启了那种姐姐与奶狗的恋爱这个风潮的
视角，
就是开山鼻祖。
对，因为她拍的几乎全是姐弟恋，甚至让我觉得她个人的生活经历可能有类似的经历才会这样子。比如说她拍的那个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我有一个情节我印象特别深，我们也会把这个图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就是那个弟弟是女主的闺蜜的弟弟嘛，就是他们俩后来在一起了。
嗯，
小希
怎么了？哦，我没有弟弟。
还打这种算盘，太可怕了。
这个剧就是他们下班以后就会一起去散步啊，然后中间有一个情节我很印象很深，就是那种冬天然后下雨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俩都没有带伞，然后男生就跟那个姐姐说让他在外面等他去买伞。其实到便利店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多余的伞的， 但是他想了一想，他就只买了一把、
心机小奶狗，
因为他想跟他姐姐共伞。最经典的一张海报就是他们一起打一把红色的伞。
阿松学到了吗？阿松沉默了。
啊，什么什么，怎么还有我事儿呢？学会了出门带伞。
不是，那你不就完了吗？
其实是韩剧常用的一个梗啊，你没有看过，阿松应该没有，就是那个假如爱有天意吗，也是孙艺珍演的，
很早之前。
也是有一天下雨，其实赵寅成是有伞的，但他为了跟那个女主一起走一段路，他就没有拿他的伞，然后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然后跟女主一起避雨。
不怕感冒吗？这些人有伞都不用。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氛围感的剧叫《春夜》，虽然它叫《春夜》，但其实有一种冬天的感觉啦，因为很冷，拍那个剧的感觉，你就觉得还是可能初春吧，就很有寒意。它其实制造这种氛围美的元素都差不多，也就是什么夜间一起散步，目送恋人回家，而且它很有耐心，它会拍那个女主一层一层楼开灯。那个灯慢慢亮起来的感觉，然后男主就站在路灯下，然后看着女主家的灯慢慢亮起，女主到家了，她再回家。
路灯下的小男孩。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情节，就是他们会一起喝咖啡。我不知道韩国人怎么睡得着的，我之前也在播客里说过，他韩剧里经典的一个老梗就是半夜会喝咖啡约会，他们要不是在路边的那种很有氛围感的小咖啡厅，或者是在男主家，然后他会问女主说要不要煮一杯咖啡给你，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喝咖啡聊天，然后各回各家。
为什么要在半夜喝咖啡？
我也不知道，可能咖啡就给人带来一种那种暧昧的恋爱的感觉吧、啊、
温暖和暧昧的感觉。因为酒的话好像有点就是有点那种异味，就不太好吧，我个人觉得。但是咖啡你就感觉它是一个很家庭的东西。那其实说到咖啡呢，最近我们的友台大小咖啡有出一个新的咖啡，我们就很为他们开心。因为我们最开始跟大小咖啡特别是古寺有联系也是很有缘分，因为我们的节目名字里都有大小嘛、嗯，结缘也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期午后穿越十座城喝一杯咖啡。
就他们这个咖啡呢是和三顿半一起合作的一个城市限定系列零号咖啡，好像大小咖啡也是三顿半第一次和线下的这种精品咖啡店一起合作，所以我们也还挺为他们感到开心的。包装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阿陀特别喜欢的一个克莱因蓝的一个包装，这一款的名字叫 Lift Up， 然后它的豆子是来自于云南的一个产区，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口味、嗯、它就是那种烤榛子的香气还有焦糖和红茶味、嗯、就不是酸的那种果味的口感，是非常适合冬天的巧克力曲奇的风味，我觉得这个喝起来应该非常有冬日和节日的氛围感、
嗯、大家也可以拿一杯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喝、
嗯、顺便支持一下云的咖啡产区。
对，这个产品的购买链接呢我们也会放在我们 show notes 里面，如果小伙伴们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多多支持大小咖啡。那除了这些冬日的剧集呢，还有一个冬日非常有氛围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会放很多圣诞歌曲当做我的 BGM。就我上班的时候，只要11月一开始、嗯，我都会听各种各样的圣诞金曲的集锦。
你要找的是不是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你怎么知道
？Everybody knows。
我之前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了一张图嘛，就是10月31号大家都还在扮鬼，然后11月1号那一天一开始大家就会变成 Mariah Carey， 就是他的那个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里面的那个圣诞红套装造型。
他当年真的好漂亮哦、嗯。
冬天的歌曲啊，我就不说圣诞了，我就说有一个这个大冷天非常喜欢的歌 California Dreaming。
这不是 Road Trip 的，
为什么？我还挺意外的、哎、我以为这是夏天的歌、哎、我觉得加州没有冬天、
这个、所以他的歌词是这样嘛，他说我回想起加州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寒夜，这就是一个人冬天在家里瑟瑟发抖的时候， 把暖气打开，然后会听这种东西。
If I was in LA, oh, California dreaming on such a winter's day.
阿松的冬日歌曲都非常的 emo， 就是一个人坐在家里瑟瑟发抖。我的冬日歌曲都是喜气洋洋。
也没有啊，也没有啊。你们刚才说了这么半天恋爱剧对吧，我也来一个。但我不是说剧啊，是那个就是体育剧，就那个一公升的眼泪，大家都知道对吧。哦，我主要想说的就是他那个那首曲子粉雪 Konayuki， 你们应该都听过吧。
没印象了，
没事，我们到时候插一下。
那我给你们唱一下，唱的话这个节目就毁了。但是就是那个曲子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想到说冬天的第一场雪什么的话，我会第一反应就跳出那个曲子，然后就他那个高潮部分那个 Konayuki
Konayuki ne kokoro made shiroku somerareta nara aha。
在我的感觉里面就是特别特别有这种冬天的气氛。然后如果说非要说恋爱剧的话，因为我看的很少，我第一反应想到冬天恋爱剧就是这个了。
这我们这儿有一个很有氛围感的日本咖啡厅，整个装潢什么都是那种很素雅，就是走优雅路线，但我每次去他都在放那个日本男子组合蓝的歌、
哦、
你们知道
好多人喜欢他们。
对，阿拉西。
对，我跟你讲，很多拉面店什么之类的都会放这些，气氛很怪好吧。跟比如说你在一个酒吧什么放阿拉西可能更正常一点。
我也是，我每次去那个咖啡店我就觉得不是很搭。
我们之前经常去的那家炸鸡店，它不是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整面白墙，上面会投屏各种各样的那种 K-pop。 我觉得因为我们经常去那个炸鸡店吃饭嘛，我觉得我可能在那家店里看了100遍少女时代的各种 MV。
对，你不要暴露我们的年龄好吗？
也不是，他后来就是一几年的时候还在放少女时代，他并不是说就是我们是在少女时代那个时候去吃饭的。
说起这个我想起一个也是算是冬天回忆吧，就是有一年我说这个歌是你就知道是哪一年了。那一年 Justin Bieber 有一首叫 Sorry 的歌特别特别火，当时我正好是冬天的时候，我要出门旅游，我首先我在从我们马里兰州的街头的店在这儿放 Sorry It's too late to say sorry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I'm sorry Cause I am missing more than just your body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I'm sorry Yeah I know that I've let you down Is it too late to say I'm sorry now。
然后从那边坐飞机到了冰岛，在冰岛街上也能听到这个。然后从冰岛又去了意大利，然后在意大利沿着就是像佛罗伦萨、威尼斯到罗马，这一路上居然所有地方我都能听到这首歌，我这个已经被洗脑了，就这个整个人都不是很正常。
那你快乐吗？是不是还挺快乐的？
我超级快乐，那个我基本上每次那时候洗澡的时候都会跟着唱这个歌，已经就完全印在脑子里没有办法。
对，就说起 Justin Bieber 之前嘛，我们会觉得凯莉姐是非常吃圣诞红利的嘛，因为她每年都会出一个 remix 版本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或者就是跟各种明星合作。然后她有一年不是就跟 Justin Bieber 一起合作了一张专辑，然后里面就有一首 Mistletoe。
Mistletoe 好好听哦，我每年圣诞都会听的、这应该算我最喜欢的一首 Justin Bieber 的歌。
我居然没听过，我觉得我是一个 Justin Bieber 粉丝歌。
你是个 Justin Bieber 的粉？
我不是，我只是被他洗过脑一次。
It's the most beautiful time of the year. Lights fill the streets, bringing so much cheer.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I don't wanna miss out on the holiday.But I can't stop staring at your face.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我圣诞爱听的歌，冬天爱听的歌，我之前也在节目中用过做开头曲，就碧梨的 Come Out and Play， 它也是专门为圣诞写的一首歌嘛，所以就很符合。 另外就是上一期的片尾曲我也很喜欢，戳爷的 The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我觉得很有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Taylor， 他最近有重新制作他的专辑嘛 Red， 然后中间我很喜欢的一个 All Too Well， 我也觉得很有圣诞的感觉，不圣诞就是很有冬天的那种感觉，就是一段感情的消失，就冬天很适合疗伤嘛。
刚才你还说冬天适合谈恋爱呢，现在也适合分手是吧？
都可以啊，
冬天什么都适合，
冬天就不适合出门好吧，
是最适合睡觉。
那我们今天这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虽然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都祝大家冬天快乐。那最后也点一首 All By Myself 送给阿松，
冬天快乐。
怎么还来啊，换一首别的吧。
希望大家都能冬天过得开开心心的，
大家也注意保暖哦。那我们下周再见啦，我是小溪，
我是央子，
我是阿松，
祝大家冬天快乐，拜拜，
冬天快乐，拜拜。
Sometimes I feel so insecure and love so distant and obscure.